着念头起处，念头起起念念，都不睬他，看看久久，忽的一下熟了，一脱脱开来，能看之心，所看之念都脱掉了，那时是真的脱落了，能锁双亡，打开本来，亲见本性。这个里面的开示就是说，它是都是属于没打开之前做功夫时候一种启用，对吗？这个关照这个心。
这不就把打开的事也说了？你刚才不念到了都？这不就只说打开之前呢？把打开这事不是已经你都念到了？你刚才念的不念出来了都？不是光说之前呢？
念头起处，看着念头起处，念头起起灭灭都不踩到。
那这不就是后边话吗？这后头话一看不就是后头的话不就是你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吗？是不是？
老师是不是就是说念头来了，我们一产生觉性，立马就不理他了，这就是关照。
这不是你刚才念的意思吗？
哦，明白老师，明白了。
对，他心能念，您都念出来了了，你看。
哦，明白了，明白了。有的师兄也说什么不存在什么关不关照，没打开本性之前就是在。
不管谁说啥，
不管
咱们都不理会，咱是以老人开示为准，为准确。别人说话我们不受影响，不为准，就是我们
那个
也不为准。
是
以老人开示。
现在是说，你这个停一下，停一下哈，有一个问题，有个打七师兄有一个问题想问齐老师，因为他不会开麦，然后我现在用语音的方式直接问齐老师。那个明觉师兄您问吧。
啊，您好，齐老师。齐老师您好。
齐老师能听到吗？
我正跟他说话呢，他说这个无始寂啥意思？我说这个寂就是得的时候，无始的时候，无始寂。
啊？
不说了，不说了，说这个事吧，你讲吧。
好，齐老师在线呢。
哎，行，齐老师你好。
能听到吗？
齐老师啊，我每天嘛在咱们的线上打七呢，完了晚上您答疑的时候，因为我不会那个在线上，我不会开麦，我想问有啥问题呢？我现在吧就是头一段能有半个月吧，我就是阳了，完了一直也没太好，这两天吧我这不打三天了吗？今天有点严重，咳嗽有点那个气，就有点憋气的感觉似的。哦，我说我跟您说一下子，就是我能不能少做一早上那个零点到四点的时候少做两个小时？
你是要跟着打气啊？
一会儿行不？
你是要跟着打气吗？
我现在跟着打气呢，打气，但是我有点。
我知道，我是不是，我说你现在是在跟着打气，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跟他打气呢，
对，他是线上打气。
现在在家里啊，在哪儿啥我都不知道啊，我要问你。
线上
打气呢，齐老师。
网络打气。
啊？网络打气啊？网络打气啊，他也卖个也不勉强啊，也不勉强就。
对。
你要跟不上，你何必要打呢？打气固然好，但也不能勉强啊。
我想打，我信我这不爆了吗？我希望能坚持。
不是，这不敢想，一心你不是做不到吗？你那个想干啥还要想啊？这不一想就更不合适了吗？你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了？一想就不自在了，何必呢？不想他，打跟不上不打，跟上打跟不上不打，这不就完了吗？也不是必须要打，又何苦呢？
那行，我这不想，这不天天，我这不还能打鱼啥的，我还能听，挺好的，挺受益的。我尽量能跟着，但是
也不勉强，
就是有点严重，
也不勉强。有条件听就听，没条件听不听，也不勉强。
行，
干啥？勉强干啥？干啥？
老师，我少打。我要是身体不行的话，我少打两个小时。
打气能少啊？你可以不打，你不能说少。打击就是打击的时间表定了，你不能自己减少，你可以不打是你的自己，你打的少啊。
打
可以
啊。那我明白了，齐老师。行。
我说的啥？还是你那个少打。你想你少打，还不影响你按照少打的规律做，但那不叫打击而已啊。
对，是我这不就想。
那你就尽管按照少打的规律做去吧，为什么非起个打击的名？起个这种名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是，我就想我这不发愿了吗？
你说你打击就打打坐，你坐打坐了，就按照你那个少打的规律去打坐，这不为什么非要说是打击少了？我说打击干什么？不说那是打击，好吧？
那可以可以，那我明白了，行，那感恩谢老师呀。
哦，好像看见一个文字问题，说什么生活在欧洲，想去冠顶去哪儿方便？这个你就不能问我们这儿的了，你要问谁？问国外的师兄弟吧。你就问国外的师兄弟，这个到时候方便，这我就不知道。国外的师兄弟可能知道，我国外的师兄弟。李华，你听见了吗？
师傅，我听到了。
你告诉他。
哦，好。国外的师兄弟在。
我看那个样像他年年趁姓，他可能是什么呢？
啊。
可能是个华人，姓陈的，大概是。
啊啊啊！
你看这么陈吗？你看。
对对，陈师兄
也是个华人，姓陈，大概是。
哎，陈师兄，您可以联系我。您在我们一滴水群里吗？咱们在海外也有老师。
对，我海外的，对他
那种的。
你也知道可能，你知道你告诉他。
田老师，我只知道田老师是吗？
哎，那田老师他知道有哪里欧洲离哪近，他知道。
啊啊啊啊啊！陈师兄您可以对，现在是李明师兄把我的联系电话已经发出来了，但是陈师兄在国外，他可能打电话不一定方便，可以通过微信，您在群里面加我一下，在咱们一滴水群加我一下，这样的话您观点这个事情肯定能满您的愿。有师兄问了想打气的事情哈，可能是在听我们的打气开示，听的也想打气了。确实，此事选佛场啊，呵呵，确实非常精彩。
哦，齐老师您好，我今天上来比较早，我一直我说以前的我学这个心中心这个过程，您能听见吗？我好像网络不是太稳定的。我呢，这以前我是修密宗的，后来呢，我是感觉到这密宗啊，文思啊，哎呀，太繁琐啊，仪轨太繁琐。后来我自己呢，就是觉得，我说这不是我应该修的法呀。哎，后来偶然听，我就问嘛，东张西望的问，人家说，哎，有一个是这个几个把几个教都放在一块的，我说叫什么？他说叫心中心，他不知道。叫到底叫他，后来我就在网上查的，哦，正好查到以后啊，在 QQ 上跟您联系也联系不上，我只有在，因为我是在网上查的，查了一些所有联系方式联系，我问别人人家都不知道，因为我那个学佛的都是那个密宗的，没人知道。哎呀，后来有一个好不容易有个机缘，有一个修密宗的师兄呢，他认识一个修行中心的，哦，一介绍。最后我才得了冠顶，就正好都在疫情期间，哎呀，可不容易，这心中心法我求到真太不容易了。我现在就是也有很多疑惑，齐老师，哎，就是我在那个野狐禅那个公案啊，我是有一点疑惑，我先把我这个过程讲一下，好不好？
好吧。
可能有点拖沓，时间有点长一点。这个里边呢，就是说这个讲这个不落因果。和不昧因果，我的从字面上理解呢，不落因果啊，它既然有一个不落，肯定就有个落，所以这个呢就是有一个断和长的这么一个在里边。但是不昧因果呢，它就是原设句，不昧嘛就是明明白白的。当然了，这里边是后边呢结论呢，我在后边再讲。结合呢还有另外一个，
先讲全都先说清楚，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断和长，你把这个断和长给我听听，哪看出了断和长啊？
就是这个不落因果嘛，就是那个修行人五百世转成野狐身的嘛，他不落因果，说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吗？有僧人问他的，他说不落因果，他对这句起疑了。 但是我对这个字面上理解是什么，这个有一个不落就一个落，这不是有这个断和长的这个。
要一个不落一个落，哪个是断哪个是长啊，怎么会有断长呢？
哎，有落有不落，那不是有两头吗？
两头非要非是断长啊，断长啥意思？
好好好，那我就不这样，不，那我就不这样理解。另外还有一个公案，就是说这个当时达摩祖师啊，告诉这个二祖，说他前世有一条人命需要这个受报，但是呢，说你现在是这个大修行人，就是得到了嘛，你可以不报。二祖，但是呢，他就慨然而受嘛，就是说他不还有个偈子，我记得其中有两句，叫将手迎白刃，犹如斩春风。这都是这禅宗打的这个气魄嘛。我结合这个公案，另外又结合野狐禅这公案，我现在得出了一个结论，齐老师您帮我开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就是说大修行人也好，凡夫也好，因果都存在。然后呢，这个大修行人为什么呢，他可以是不受报，不是说因果没有，因果还是不昧的。然后呢，这个他可以受因果，可以不受因果，或者说就是按照圆老人开示的，我也看了一下圆老人在那个禅和为难里边对这个野狐禅开示，他也有这一段，他就是这么说的，关键的是这样，但在达人份上却无丝毫分别，以佛性天真，一丝不挂，一尘不染，一法不立，因因果果向深处去着，死而无有，活从何来？哎，这个话呢，就是说，直接指示嘛。但是我呢，有我自己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因果还是有啊，你大修行人也有啊，他只是可报可不报而已嘛。为什么呢？我这样说呢，我的依据就是，你能证到这个到大修行，证到这个不生不灭这个地方，你不是都是通过修行这个因来的吗？然后得到这个不受报这个果吗？这不还是因果吗？这样理解对不对，齐老师？
那没有因还好，没有因还受果不受了？
没有因就不受了吗？
好，往昔罪业这位消灭还有因吗？
哦，那是没有了。对，
你这读过金刚经吗？
读过。
往昔罪业这位消灭是金刚经的经文吧？
对啊。
啊，那没有因了还受什么果呀？
是是是，但是我现在是还有一句话我知道啊，未得说得，未证说证，那是达妄啊，这也是因果啊，所以我没证到那地方，我不知道。
这跟证道证不到有什么关系啊？那个善男的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啊，受持读诵金刚经，没有说他证果了，
嗯，
他就没证果，他往昔罪业就这位消灭。要是证果了，还说往昔罪业这位消灭，那是矛盾的话。正果的人哪有往昔罪业啊？
对对对，
那就是说他没正果的人，往昔罪业就会消灭，就是说他没正果的人。
啊，就是看空他就没有了嘛，对吧？
就会消灭，就说多清楚，有啊，原先有啊，就这个由于受持读诵此经，受人轻贱，已经受人轻贱故，往昔罪业就会消灭，这不说多清楚啊？
嗯嗯，
往事就这些咋会没有？有就消灭了，原来是有消灭了，还有吗？消灭没有了吗？
哦，
这多清楚啊！这金刚经都不用解释，都直接都能读懂这个地方。
但是我这个心量到不了那个地方，齐老师，我比较愚钝。
咋会啊？就是读懂此经你到不了。
就是说自己这个要。也不能说理解吧，就是说这个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你的罪业不能消灭，你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呀？善男善女的受持读诵此经都能消灭，我们不能去学习这个去受持读诵此经吗？不就消灭了？为什么我们消灭不了啊？
对对对对对，是。
哎，佛经里说的还有怀疑吗？
我就是想在这地方我有点疑惑嘛，我就想请您给我开始开始。
另外什么大修行人还说因果不？你这个话本身就说明了，还说啥因果？你都没有门脉完美因果，为什么呢？大修行人是因，不落因果是果，你看多清楚的因果呀。
嗯，
这么清楚的因果你都不明白呀？不昧就是说 没有昧缺因果，你这个说法哪昧缺因果了？你讲的不就是因果吗？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吧？答不落因果，正好一因一果。大修行人是因，不落因果就是果嘛。
对啊，我理解。
因为往昔这些都会消灭嘛。
哦，所以这个因和果那都是存在的嘛，没有不存在，对吧？大修行人离
为什么不敢说不落因果呀？佛经里就是那么说的。往昔罪业就会消灭，那不就是不落因果吗？
对，我在这个地方就是绕，在这个地方绕，你这个不落因果其实也是因果，
不落因果就是果，大修行人就是因，这不就正在因果里吗？
不落因果这就是果，还是在因果里面，怎么会没因果？
那不就是果吗？为什么？因为他是大修行人，这不有因有果吗？正在因果里。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我理解，徐老师，这一点您开始非常及时，嗯，
不要是不是大修行人呢？不是大修行人的话就不这么说了，不是大修行人就这么说他，众饶百千劫，终不落空亡，阴阳会意识，果报还自受。
对，
他就灭不了，非要出果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大修行人。
是是是，人家说的真是太好了，这我现在理解了。对，我不在这个文字像上面。第二个问题啊，齐老师啊，前面这个呢，我基本上都听明白了。第二个问题，就昨天晚上我也上线来请您给我开示过，我就是这个起因起那这里边我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每天都在学这个公案了，有的地方不懂，您说放下不管它，放下不管它，我的疑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还在那儿啊，你没有解决啊，那好了，我现在就有一个，就有对您这个话我就有两个分别心了，第一个。我们是应该把这个公案里边或者说一个问题啊都给它弄得明明白白以后可以坦然放下，还是这个糊里巴涂的我不管它对错，我只管给它放下，那这不是
放下不是糊里巴涂，放下是不管的了，根本谈不上糊涂不糊涂，
但是那个问题还在啊，我还没解决啊。
什么在啊？
那个问题啊我还在啊，比如说
什么问题啊？
哎，那个公案里面像这些疑惑啊，
那个不是说公案里的事了，你给联系公案干什么呀？
啊，我们每天都在学。
我们说不管的是不管那个什么呀，不管你那个妄想思维，不管那个跟公案什么关系啊？
对啊，我每天都在学习公案嘛，公案里面
学习公案有啥关系？有啥不可以的呀？
学习公案
这有啥、
啊？
这咋能联系到这儿呢？这联系不上啊！你说你学习公案是打妄想啊？
不是，我学习公案就是公案里边的讲那些东西我不明白，就是说祖师给这个学员开示的时候，我这个心印不上去嘛，这个问题不解
决。那时间久了就弄明白了。你一直这个研究公案，一直研究时间长了，这不就明白了吗？时间不到就不明白，这不很正常吗？
是、啊。我现在的疑惑就是，我是直接不明白的时候，我直接就不管他，那这不是糊涂的放下吗？那这问题还在了，我是疑问在这个地方。
你说的是这，你说不管他就不学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啊，我等于说那个问题还在了，我虽然把这个事情我不管他，但是这个问题没解决啊。
不管他就是不看公案了，以后不学了。
不是，就是说有的公案明白了，好，我清楚了，我可以放下了，我就心里面确实是明白了。
没有清楚也要放下。
对，是啊，按照您这说的，你没有清楚，也把这个事情放下来，就不要在这上执着，这个意思我听。
那站上执着也没关系，那就是放下。
但是这个事情还没解决啊，这个公案的里面这个疑团还没解决啊，这问题我没解决怎么办？
那你能解决吗？你不这个跟放下有关系吗？你不放下或者放下都没解决，都没有关系的事，你联系什么呀？
我把这个公案研究明白了，比如这个答案我有了，就像您
能研究明白吗？你只有有所证你才能看明白，那公案是研究的对象吗？
学习啊，每天在学习嘛。
你自己有正量了你就看明白了，没有正量你看不明白，研究什么管用的？研究什么呀？它本身就不在理论里，你能研究的明白吗？
是啊，我们就在想方设法在网上面这个印嘛。我知道这公案你不是说让你来做文字禅文字解的，但是呢你现在这个疑团越来越多，有好多的不明白的地方，好了，你这个怎么办？我就是全部
的简单的说，禅宗的语言你熟悉不熟悉？我说的语言你熟悉不？就这个就是说字面意思、你能懂不能、
字面意思 字面意思知道。
这是最基础的东西，字面意思都不懂。有些人在这，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我发现过字面意思弄不懂，他在这研究研究啥呀？字面意思都不是那个意思，他理解成那个意思，他啥时候能弄通啊？
对，所以我的问题啊，我的迷惑就在这儿，齐老师啊，我明白了，我可以坦然放下来，我懂了嘛，这个讲的这个意思嘛。但是我不懂的那个，我知道这个也不能挂在心里面，也得给他放下来。可是这个问题，总之是没解决啊。
多读多看，书读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的都听懂了，然后你说话也是那个味儿。陈东的语言就熟悉了，不管那公安透不透，你把他这么说话那个风格也先接受了，然后再去研究就省事了，这就省好多体力。
是的，是的，是的，对对。那这个就是还是在时间法上面嘛，
不熟悉，熟悉了就好研究了。
嗯嗯，
不熟悉他们的语言呢、啊，你不熟悉的语言不好研究。
是的，是的，有的时候心量到不了的地方，确实是看不懂，有的地方很绕，很不明白。您每天在讲这个禅宗公案，都在听到，就是田老师在讲，您在给学员开示的那个，我每天就是在跟着您讲的，您那个开示的这个在学啊。但是有的地方呢，我确实也不懂，确实弄不懂。嗯，弄不懂呢，就是都累积起来，自己觉得不对啊，这跟蒙着眼睛开车一样的嘛。这个问题累加多了，这谜团越来越大呀，这就觉得还是一个事儿啊。等于说这个问题没解决，你要明白了呢，哦，我知道了，我懂了，我放下来了。但是没懂了这个呢，还是继续要学习。您的意思是这样吗？
实际上啊，那个禅宗公案的那一些小五宗会员的职业录啊，它都不是古文的、是古代的术语啊，古代的术语。
对，
毕竟比古文好懂，古文不好懂，古代的术语毕竟比古文好懂一些。
嗯嗯，对。
这语言风格问题。
但是那个禅师在开始学人的那些那个里面，哦，在体上、在用上、在相上，反反复复，有的是直接给你打断的那些。你无厘头的了，好像现在说叫无厘头的话，一下子把你截断了，而那个地方你就确实是非常难理解，难理解呢。但是
那个地方没有你理解的余地。
对，他就是不让你理解，这个我知道，他直接就是把你这个妄心妄念都给你截断了，不要你在这个言辞名句里边，这里边去执着，这个我是知道一些啊，但是有的地方呢，不知不觉的呢，就想弄清他这个意思的时候就麻烦了。就自己又陷到这里边去了。哦，这个到底啥意思？那个到底什么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还是把它放、
啊、永远弄不到，这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突然截断了，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已经朗然现前了。
嗯嗯，
还不会明白啊？原来如此，这一下子就行了，到了，这就开悟了。
对对对对，那这样推而广之啊，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啊，齐老师啊，昨天您跟我说的，我在。再唠叨两句，就是说，那我们日常就这样用心就可以吗？
日常什么呀？
日常啊，就是平常用心呐、啊，对事情。
你真的用得了吗？为什么让你打坐呀、啊？你没有定力，你能用得了心吗？
是是是，我这个我知道，所以说我在想，就是
他跟你打坐修行不是没有联系，有联系的。
不管他，直接给他放下来，不管他。
只管打坐，不是不管，只管打坐修行，只管完成你的先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修心中心法的。
修的，修的，修心中心法。
修完先坐没有啊？
没有，没有，现在800多座，我这
800多座不，这都已经快先坐了啊，已经是和不会间断，要是现在间断了，太可惜了，快先坐了。
没有，没有，不会断的。其实这个你放心好了，我这个倒是下过死决心的，好不容易千辛万苦的求到这个心中心观的。那肯定要老老实实把它修下去的，对。但是呢，现在就是说，还是定力不够，妄念丛生，在事情上面啊。
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了，对你来说应该关照我什么都没问题了。对那一些打多少定力不行的人，他关照关不成，他根本就不能理解啥是关照，弄不成。对你来说不是，对你来说关照应该很容易了。
我是容易一些，但是现在这个还是降服不住，方法是对的。但是还得这定力还是不行，我实话实说，这个我得。
哎呀，我知道了，你可能误解关照，误解不知道啥是关照。这样，不是有一本《如何关照》这个书，你有没有？你手里？
《如何关照》这本书没有。
《如何关照》书名就是《如何关照》。
哦。
你没有听说过？
我们新中心的书吗？
这个理华这有，理华那有吧？
有，师傅，有。好。
电子版的呢，你搁网上都能下载。
哦，和电子版的有是吧？如何关注这本书，在网上有是吧？
纸版、电子版都有。
哦，好的好的，那我在网上下载就可以，你不用传来传去的，好吧？
好
的好的，谢谢，感恩齐老师啊。
除了《金刚经》，是不是所有的佛经受持读诵都可以达到往昔罪业则为消灭的效果？
当然都能，当然都能。
嗯，关键是在受持是吧？嗯，受持不容易吧？
嗯，应该看得很容易，不应该把它想象的太难。为什么呢？能做到的，为什么非要把它想象的难？我弄不到，为什么这样啊？现在你很荣幸得到了这种法门，很荣幸，应该不难。难和容易不是相对的吗？
嗯，
为什么你非要往难处想啊？很容易，
但是好像往往的，是不是有很多人他误解了，以为读诵就可以，其实前面还有受持两个字，他们忽略了，所以我就想说一下这个。
好吧，这样说吧，受持、受就是接受，接受是不反对的意思，
嗯、
对吧？持就是坚持，坚持就是就努力干，而不是停止不学，而不是停止不学，就这个意思吧。受持就是说接受、接受这个观点，坚持这个观点，读诵这个经、这不是
啊啊啊，
不难了吧？
不难了，嗯。
你说的受持难是个啥？做到，这做到当然难、我们说不用做到，只要你知道怎么做，坚持做。就已经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了，要是做到就没有往昔罪业了，你想消灭也没处消、
就是
你做到了嘛，你做到了哪有罪业了、都没有了，就是不做不到，但是我们坚持做，就这样往昔罪业就能消灭
啊。那其实这个受持也挺理解的，
所以你说难就是因为你说难是做到，我说容易是做不见得做到，但是我就坚持做，做不到我也要做，这就叫修行。
嗯，
这活着叫受持也行，这叫受持、要是做到了也没受了也没持了，还有啥受持啊？
是的是的，
不存在受持了。
是的师傅，就是其实我还是想说，这个受持其实是我们在修行，已经在做这个修行的修行的这件事儿了，
在做成我们做不到的事儿、这就可以了，往昔罪业就会消灭。
但是有的师兄他可能误认为他读经就是，所以呵呵现在这样的好像也不在少数啊，好多师兄他们进来修新中心以前都是在读诵的，然后到了进入修新中心这个阶段了之后，他还认为这些东西很重要，他放不下，还在停留在这个读诵的阶段。甚至有的
时候，你说这个读诵啊，可能不是指的《金刚经》，指的是地藏经，是吗？
他不仅《金刚经》《地藏经》，他是只要是佛经，他可能都认为就应该是要读的，读经很重要，他把读经当做了修行。所以可能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就认为他这个地方他不是受持，他只是在读书。
地藏金刚经啊，它是转世成智，地藏经是逐恶魔作，它的意思都不同。
这还有师兄在说读诵也是一种修行方法，
不对，不能把读经当修行，不对，读经是学理论的。
看来这种观点的师兄很普遍，大量存在。
把学理论当成修行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我们说文思修，读经是文思那个事儿，它不是修。修是指的啥？或者念佛，或者参禅，或者打坐呀、什么，这是修。读经是文思，所以这个文思修嘛，还有信谢行正。读经是属于信谢，不属于行，也不属于正。前头的读经是前头的，它由读经而引来修行，就是引来打坐呀、引来念佛呀，啥是引来修行，引导。引导进入修行门的，读经是引导进入修行门的。 如果把读经当成修行了，那就没有，那就说还有啥修行门可进呢？我都已经进入修行门了，这不是都大悟，这大悟也大悟。
对，然后尹师兄说有人在读诵的过程中开悟了，还有这样的例子，师兄能不能上来举一下这个例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例子呀？
不是不可能啊，有可能啊，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你要个例子我给你举过这个。这个永嘉禅师，永嘉玄觉禅师读维摩经开悟。读维摩诘所说经开悟了。然后呢他就说这就说那你再去找六祖，那个谁告诉宣策告诉他说你再去找六祖，你要不找六祖你这天山外道啊。你这种无师自通啊，为什么他都没有学禅，没有老师，他读了个维摩经他就开悟了。哎呦这个事儿，他会有无师自通的事儿，不是
师父、
啊、
正好您说到这时候我还想问您一下，永嘉禅师他读维摩诘经开悟的前提，他其实他也是个修行人，他是在修行的，是不是？他只是修行的过程中读经，一下子契入开智慧。
那当然，所谓禅师都打坐。
是啊，
不是，当然不一定是修密的，他有禅坐呀、
啊，
也在打坐，都在打。
啊，对，那可能跟刚才师兄说的只读诵，把读诵当修行还不是一回事，我觉得我是这样来理解的。
当然了，光读诵管啥用啊？当然是。
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果看这句话，跟《心经》有一句话是诸法空相，这个空相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真空妙有的所谓的实相？
《心经》上说诸法空相的时候怎么说的呀？
心经上就有这么一句话，经文就是
有这么一句话，但是它里头要说到空相了，怎么说这个话怎么说？它指的是什么？就是空相指的是什么？
它是这个，它是这么说的，就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
是诸法空相，是就是这个诸法的空相。那个这个是指的哪个？我说的是。
是。他这个是就是诸法
是这个的意思，古人古语不是现在这个是的意思，是诸法空相，就是这个空法，诸法空相，这个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告诉你了，就是前头说的那个，前面不说了我无这个无那个，这一大堆无就是这个诸法空相，就是说的这个，就
前面是前面说的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
前面说的是观自在菩萨和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不异空，这不就空相在这儿了啊，度一切苦厄，这例子就是色不异空不异色，色即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但是这是诸法空相，这诸法给我理解就是所谓的色呗，
是诸法就是这个诸法，这个诸法已经说出来了，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不异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是刚才说过空了，跟色不异空说过空了，就说的这个空，就这个诸法的空。
哦，那就是说
色就是诸法，这是说色就是诸法。
啊，色就是诸法，那就是
刚才说的诸法，就是。
那我就是说再结合这个新刚经，
受想行识亦不如是，还有这个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即是想，行不异行，空不异这个实验室，事不异空，空不异事，事即是空，空即是事，这就是说的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诸法就这些，这个空相说的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说的这个，因为这个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就是空中就没有受想行识了，就这无一安毗舍身意，无色闻香闻诸法，你看看十八界也没有受想行识，五蕴也没有，五蕴十八界都没有， 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无智有德，连转世成智什么这一套都没有，就是这些都无，这都是诸法的空相。你看这些要五蕴法、十八界这种法都没有，这都是空的，就这个意思。
啊，是这意思。
这个意思，在古代这个是就是这个的意思。
啊、嗯，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住法空相。
我说这个是的人啊，现在我们说，你比方说吧，我们说这个佛就是觉，佛是觉，就是这是我们现在说的。那古代他说他不用这个说法，他在说是的时候他不用这个说法，他就说佛在觉也。用这种语言说话，这就是说佛是觉，就这个意思。我们用的是是字，这个是在古代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意思。你的是人什么什么，是人就是这个人，是人明白这个事儿，就是说是人就是这个人的意思。
啊，那就是
这个，就这个意思，这个这种意思，是诸法空相，就是刚才说这个诸法的空相。
啊，对啊，是也那个也不矛盾，就是所谓的我是关键是后边这个空相，是这个住法空相，这个空相如果要跟新金刚经金刚经上这个若见住相非相即见如来，所谓的这个空相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真如佛性啊？
就见如来当然是说的真如佛性
啊，是即见如来，就是但是就说他所谓的若见住相非相即见如来，跟这个住法空相，所谓的空相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真如佛性，就是吧？
你咋联系的呀？我听着这就是根本就不沾的事，你跟连在一块说咋回事啊？连一块有什么用啊？他不在一块，他原本就没在一块，你跟他拉到一块干什么用啊？
因为什么这点，因为这两句话其实全说的是相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住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是住法空相嘛，就是全是
这个地方哪说住法空相啊？你给我住法空相拉到这个地方干啥用啊？
我说的是住法空相是心经上的一句话，
就是啊，你拉这干啥，都别处的话你拉到那里干什么？
我那意思就是说，就他说的都是就是说所谓所有相就全是虚妄，
那我空相虚妄不虚妄？
空相实际上到空相也是不可得的，应该也是不可得的，应该。
所以它不是同一个问题嘛？你拉到那儿说干什么？都说的都不是重点，都不是说的一件事，你弄到一块不搞糊涂了。
但是就拿心理
联系的好非常妙，联系的不好就糊涂进去了。
但是就齐老师，我就继续再问您。就拿心性是住法空相来说吧，这个空肯定不是完空吧？应该是。
当然，那哪会是完空啊？可是这样，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是完空？
完空就是咱们普通人认为的有无的无，就是所谓的完空吧？应该。
对呀，你看你说的这个非常正确。什么是完空啊？完空就把空看成没有了，那就是完空。空并不是没有。
啊，所以说他这个住法空相，所谓的空相肯定不是完空，所谓是有这么一个所谓的空相，这个空相是，就是如果我要理解，是不是就是咱们的真如佛性呢？
这个地方没有联系真如佛性，那个即见如来那个地方它不是这儿，那是指的真如佛性，这俩都不是一个地方，你别往一块拉了，好不好？
啊，我那意思就脱离《金刚经》这句话，就单指这个心经
这句话。这就不提真如佛性，是不是？别说这根本就不提这个事儿，因为什么？他就说这空诸法不实在，根本跟与真如都没提到这事儿，你联系真如干什么？这没提那个命题，你联系他干啥？是说他不实在？
因为
他就是这样说，就这是因缘所生假象，不是实在的。是这个意思，你联系真如干什么？
不是，齐老师，因为那后边紧跟着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不就是咱们的真如佛性吗？
他说的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是一开始那一句话那个空吗？照见无蕴皆空那个空吗？ 观自在菩萨，所以恨波罗波罗蜜多时，恨波罗蜜多，老人这是搁这断句了，时照见无人结果，老人这么断断断句的啊，恨波罗波罗蜜多，时照见无人结果，就在恨波罗波罗蜜多这个时候，这个照见无人结果。如果是搁前头就这个意思了，搁后头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十招将功用皆苦，这么说啊，度一切苦厄。
哦，那
我说别联系，联系的好当然很好，联系的不好就糊涂了。说啥就是说啥，经历他是突出什么重什么重点的呀、啊？他说这个的，他就是说这个的。他说这个，你联系别处。联系的好了好，联系的不好就糊涂了。当然了，假如你通达经论联系的很好，那你很妙，这个互就是互相佐证，非常妙。要联系不好呢，联系不好糊涂进去了。
哎，那行了，好，齐老师，那我还是反正我就是还是有点转不过墨子了。对对啊，我认为这个空相应该就是应该我。就是咱们的实相所谓的。
这都没提这个事儿啊。
是没提，就是说是没提，但是给我感觉应该按我的理解思维理解应该是就应该是吧。
那就应该是他就应该提。他为什么不提啊、他不提就是不让你考虑是不是。
哦。
你为什么硬要考虑是不是啊。
行，知道了，那我。哦，那金刚经这个凡所相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这个如来你说是佛性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这个地方是，但这个心经这个地方它就没有那么说，你为什么理解？
但是因为他们所谓说的都是诸法嘛，诸相嘛，就是诸所谓的就是所谓的诸法嘛。说的同
诸法不是的，不是刚才说了诸法，刚才五蕴十住十八界，这都十八界还有什么这些将这那一
段
举例的，那就是诸法呀。
是啊，我就不管是什么，都是这诸法就全包括了，就是说所谓的就是那意思嘛，就是说见诸相非相嘛，就是跟所谓诸相跟诸法应该是给我感觉应该是如果在这儿应该是通用的，应该是即见如来。但是咱们不应该改，但是金刚经就是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是不能，就是说这心经这个空相那是指的是什么呀，就是说
金刚经上出空相了吗？
金刚经没有，我就是说心经这个诸法空相，这个空相如果它不是完空的话，它是就是说它是指的是什么相啊，就是说
照见五蕴皆空嘛，这
就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实还是有一个空相呗，就是说
照见五蕴皆空是诸法，就像五蕴这种法它的空相不生不灭不空不净不增不减，这说话一点毛病没有，你这种一联系弄出毛病啊，你矛盾是你联系造成的。
行，那我
按照经所说吧，按照经的经文的行文依照他所说，别加你自己联系了，通达了经文之后联系的妙，那时候再联系。
好嘞，好嘞。
联系很不妙，弄糊涂了吧？
行，是我是有点，应该给我感觉应该是，就是说这个诸法空相。
先接受原经文，接受踏实了，都明白了，再去联系就会很妙。现在原经文一个不一定很说明白的，联系那干啥？
就看过。
那不要紧啊，多读心经觉引不就行了？心经觉引解释心经的，看看了解，了解了解心经的含义，了解清楚了，熟悉了，然后再联系就好一些。
是。好了，齐老师，我没别的问题，就这一个问题，呵呵，谢谢你啊。
我有两个事儿啊，一个是第一个是结合上面刚才那个师兄问的问题，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想问齐老师了。第一个问题呢， 我前一段时间我也这个看了一下，这个研究了一下这块，这个心经这个它可能是，我觉得它是般若部的经典啊，它主要是可能不一定说到这个佛性这儿，但是呢我们后边用佛性这种观点呢，
这个做佛性的放在什么部啊？你说般若部说佛性、
啊、
你说般若部是经典不说佛性，那佛性放在什么部啊？做佛性的放在什么部？
我可能这句话说的不准确，就是它前面
这样说吧，简单的说吧，你别往那个佛经集部里头找佛性这个词、
嗯、
这个找明心见性这个概念，明心见性这个名词是禅宗说的，佛经里你能找到吗、嗯、明心见性
那我可能我说的不一定对啊，不一定对，但是我就想着他可能，因为他为什么前面他一直糊涂呢？我一开始原来也是看这个心经啊，他也是糊涂。你要是用这个后面这个说这个，
大丈夫吧，看心经糊涂、
嗯、
这最容易解决了，有心经绝引可看，多读，读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嗯，
读心经
他有可能。对，我的观点也不一定对啊，我就是说他前面有可能，他虽然说到这个佛性的，但是前边这块有可能他说的是这个因缘缘起的，并没有说到性起，但后边可能是也说到这个什么
你说的性起是怎么回事？
性起我看这个词典上说的就是说的这个佛性，
性起说的佛性，性起是个词，个词位词能查出来，
能查出来，有缘起和性起说。缘起呢，它主要是说诸法这个因缘生，还有点这个意思。性起呢，就是说，万事万物啊，这个都是这个佛性啊所显现的，它是从这个方面说来说这个观点。
现在这人不少，300多人呢，将近400人了。其中有的是兄弟，要是手头方便的话，用兴起作为关键词，从佛学大字典
就从那个心听，
收、
嗯、
收完了就贴在这儿。
嗯，
我看看，
就那个心听上，咱们心听上不是有那个词典吗？就那上面就有，有可能啊。我因为我
有查出来了，查出来了，对缘起的称啊，跟缘起相对说的。
说读心经，你如果是把性起和缘起混在一块说呢，他有时候你这个思想就容易。
性起是华严经说的啊，性起
啊，
华严经讲的，对吧？查到了，看到了，好吧？你接着说吧，我看到了性起。
啊，那我这个心经这个我就不说了，刚才就说他在说金刚经这句话，这句话就是，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呢，我看圆圆老人还有一个解释，有一个解释，他是佛见诸相非相，见一相相都是没有。我查了一下，他还是这样说了一下，见了就是我没有看见，我是这样理解的。他原话
是见了就没有看见，我见了他不真实，他就没有这样，并不是见了等于没看见，看见了，看见他没有看见这个，不是说没见，是见了没有。
我见了，我当没看见，
不当没看见，是见了没有，
见了没有、
啊、没有又要看见呢，不看见你咋知道没有啊？
嗯，如见诸相非相。
啊，你说没有，但是没见他，没有不是没见，是见他，看见他没有，
见一相都没有，见一相都是没有，嗯，没有相，他是这样说的啊，
不是没有见，是没有相，
啊，是见了，对，不是没有见，是见了，
这没有相，但是啊，这
都是没有相，对，都是没有
相，那就是无相，
哎，见一相都是没有相，他原话是这样说的。佛见诸相非相，见一切相都是没有相。这是这个前面这个，还有一个那个齐老师后面这个有一个问题，我一直还没搞明白，请你给讲一讲，就是这个佛都有三身吗？还是这个佛有的有三身，有的只有两身？
佛众生都有三身， 这个林济禅师说说众生，对众生这么说，你屋里的，你屋里就是你身体，你那个你那个身体，你那个屋住的住的那个屋子，住屋子就是在身体里住着。你屋里的，他这么说的。林济禅师说，一念清净心佛是你屋里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佛是你屋里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佛是你屋里的化身佛。你看看，就是普通人，不是成就的人，普通的人他也都有三身，咋没有啊？
那这你说他这个，他这里说的这个化身佛，不是说的咱们这个。这个是业报身，说的就是个业身呗，业报身。
不是说的你的一念，不告诉你的一念的无差别心光，告诉你是什么了、
啊？
就你那一念无差别心，就是你化身佛。
啊，那说的不是这个业报身，是吧？
说的什么是那哪？你牵扯这干什么用啊？我说林济禅师讲的，不是你心里想、啊，你别拿你那个往林济禅师话里套啊。你先把林济禅师那个接受了，先把你那个忘了，行不行？把你传播出来这个事忘了，先把林济禅师这个思想接受了，然后再联系，接受了以后再联系你传播那个，看看他能搁进去不能？哪说啥业报身了？你联系业报身干什么呀？
他是这样，
告诉你啊，一念清净心光，一念无分别心光，一念无差别心光，说多清楚，说的是心呐。
都是心吧，是吧？
三身是一心呐，说都是心呐，
都是心，是吧？
你一开口来了个业报身，你看看，根本就没关系，
这
个事儿你联系这干什么呀？
嗯，
三身具有了，都在你心里，根本不联系你的业报身在这儿。
那现在，你这一说，我还得重新整理我这个思路呢。
对了，真是太好了，你这话说的太好了。你这个思路已经钻到那个牛，钻到那个就是出不来了，钻到啥就出不来了，咋样也弄不通了。为什么呢？思路不对，就是这个、
嗯。那就是说这个，你看我劫令这个众劫令入无欲涅槃而灭度之，无欲涅槃，那你就是，那就是我们可以离开，可以。
那是说的度众生。
是度众生啊，度众生，
度众生，
是度众生啊，度众生。那现在我们就是说，这要脱离六道嘛，脱离这个六道，脱离六道，那我们将来，那处了这个佛，他要是道家慈航，我们到无欲涅槃，那可以没有这个业报身呗，是不是？
你咋这样联系啊？你为什么离不开这个业报身是咋回事啊？这个我不知道，你的思路咋的？我考虑那个问题联系业报身，考虑这个问题也联系业报身。你联系业报身干啥用呢？我
那你有这个身，他就离不开这个欲界。
为什么为什么要考虑他呀？他要是本无，没事了吗？不用考虑了啊。
不是，
他其实就是本无，刹那刹那都在变，根本没有固定的身体。要
是
现代语言说，那叫新陈代谢，所以根本就没有业报身，哪有什么业报身呢？刹那刹那在变，像流水一样在变。
那你这个是
从生到死变了近百年几十年，就一秒都没停过，一直在变，哪有什么业报身呢？又找不着这个业报身，始终在变化。
那他是他变也是变，
他本来就没有，所以说你别去找那个业报身了，他就没有那个东西，哪有啊？所以总是联系这个，哎，我说咋回事了？老是说那个问题联系这个，说这还联系这个，你这一联系弄糊涂了。
那先是这个地方是糊涂着呢，是糊涂着呢。他就是变的，他就是变的，他不是他也是有嘛，他也是换，他也是
那就是没有，那咋会是有啊？不可得，
那
总找不住，你总找不到他，怎么可得？
那是不可得。现在能不能是这种？我只有这个叫什么？报身、法身、报身。
有啊，不都说了？林济禅师讲，告诉你有，都在一心上嘞、嗯。你非要往业报身上去搞，这搞什么？这咋能会都不契合？这咋能契合呀、啊？告诉你那个三身都告诉你了，都在一心上，都在清净心、无分别心、无差别心，都在那上了。你要往你业报身上考虑，都没有说到业报身，你考虑业报身干什么？
那你看罗汉吧， 罗汉他肯定是不是后有，他没有业报身，是吧？
不是，不对，不是。
啊，罗汉他说的是无苦用之一身，他倒是这样说的，是吧？无苦用之一身。那他这按照这个他这个说，原来的说说他这叫无余涅槃。那咱们好像大乘好像不这个无余涅槃是不是和这个小乘这个无余涅槃是不是还不一样，是吧？如果按小乘这个无余涅槃，那你就是都渡成罗汉了，就成了这个了。
你用错一个字啊，你知不知道？那叫有余涅槃啊，他咋会是无啊？
不是，那个佛经上有余，
不是无余，我有余涅槃的，你看刚好中间倒。
阿罗汉他那个这一生寿命结束，二死其捐，住无余涅槃。
哎，是魏老师说这个是。
对。
是，不同的词典也可能解释不一样，但是有的词典就是魏老师说的这个，
说的是二十五二死其捐，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二死其捐成佛，那个就是无余涅槃的境界。
阿罗汉没断变异生死，你别以为他断了变异，
断了断
了，
不是，是说他这个这一期寿命结束的时候。二死，
那也没断变异生死，那只是分段生死结束了。
没，小乘经典是这么说的，上师也是这么说的，变异生死和这个分段生死二死其捐。
那是八地菩萨，那可不是阿罗汉。
什么呀？
二死永亡是八地菩萨。
不是，阿罗汉他的一生。
阿罗汉变异生死没了。
哎呀。那上师说的是这样子啊，小乘经典也是这么说的，那个叫
不可能说阿罗汉了了变异生死的，不可能。死了说变异生死，
活的时候没有，他死的时候就没。
他了了分段生死了，没有了变异生死。
可以查呀，佛学大字典可以查。嗯，是的，而且说这是自所证佛之境界，
也不算变异生死，啥意思？啥叫也不算变异？
打错字了，应该是打错字了。
不是啊，分段生死结束了，变异生死未了，变异生死没有了。阿罗汉变异生死没了，这个明确的概念，这是不能说
你字是哪来的呀？你这是
肯定是共识，这是阿罗汉变异生死没有了。
我专门查过，
分段生死才了了，变异生死没有了啊。这还不是共识啊，这还用说，都不用查，这谁都知道。
无余涅槃是这个小乘行人
牵扯不到无余涅槃上词儿，他变异生死是没有了，只说生死叫
阿罗汉的时候，这一期生命结束的时候，变异生死和这个分段生死二十七卷，可以查元音老人给你讲的，给我们讲过的，还有词典我也查过，这个专门查过这个无余涅槃。
这个可能不同的地方说的不一样，有的地方是说的是
这种说法，我见他说过。
对，有的地方是魏老师说
这
种，这
个私心也见过。是的，
有的地方是魏老师说，有余涅槃是说还有身体的时候，无余涅槃是没身体的，是说的。
对对对，元音老人也是这么说，我看过。所以叫无余涅槃，他活着的时候是有余涅槃，住在有余涅槃。对，也有其他的说法。
魏老师，我查到了那个关于涅槃有四种说法的第三种是佛所证的圣果叫无余涅槃。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您刚刚说的那个地方，我贴上
也是说这个小乘经典就不是小乘经典，就说的无余涅槃是指的阿罗汉他死了，他这个身体也没了。
你说的，我可能就是你
会，也可能还有别的说法。这个就像刚才这个佛经说的一样，
中有成变异子，
是在哪儿？哎，可能中有里边说的比较清楚。我记不清了。
心经君印里面也是讲过四种涅槃途径，这个是。
他有的说法不太一样，具体。
对。但是这个地方他说的好像没有说阿罗汉，说这是第三种是佛所证的圣果，
那就说佛呀， 就是说阿罗汉他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他就成就佛果。
不是
他那个心境。有有有，麻烦肯定有。
他这个你查从心经上，心经上四种涅槃，四种涅槃，一个是法相中说了四种，一个是成唯识论 也说了四种。
哦，对对对，不同的宗派的。
嗯，
我还原来一直不知道这个无欲涅槃指的是哪一类人，后来我查到的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嗯，那种情况。
你看这个成唯识论上这个无欲涅槃是这样说的，
嗯，
为烦恼寂静，所于五阴之身也灭，故名无欲涅槃。这是成唯识论上说的。完了下面又说了个无住处涅槃，为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尽未来际，利要有情，故名无住处涅槃。这是成唯识论上说的。还有一个法相宗，法相宗所立，法相宗所立，他这个说的无余涅槃是说的，那个先说有余一涅槃，有余涅槃即生死之因与惑业虽尽，但由于有漏一身之苦果，这是有余业。然后下面就说无余业，无余涅槃即不但生死之因与惑业已尽，同时连一身之苦果已灭，使之毕竟不生，而是毕竟不生。这是法相宗了。这个无住处涅槃呢，是指断所之障，所显之真如。所知障为智之障，二乘人因有所知障，不明白生死涅槃无差别道理，所以固执生死为可厌，涅槃为可心。佛断所知障，得菩提之真智时，对生死与涅槃无心厌之情，因有大智，故住于生死。他有的地方是有的其他说的因有大智，不住于生死。他这儿说因有大智，故住于生死，可能说因有大悲，故不住于涅槃，以利要有情为尽未来际之因利尽未来际之有情，故谓之无住处。利要之用虽长期而已长己，故称为涅槃。这个就是说看要把金刚经是说决定入无欲涅槃，是让他都成佛呢，还是让他都成无欲涅槃，还是都让他到无住处涅槃？那都无住处涅槃，那不成了我们都你就他，他就你，他大家都不出去了？还是说哎，你就是佛，那你也得让大家都无欲涅槃，都得出去，不要在这个先说欲界吧，咱不是说其他那个，不在欲界里待着。我是这个地方是有点好处。元音老人倒是这个其他地方，我看有的地方说，你虽然是这个无欲，到生死来了，但是并不是到这个什么，我看是哪个地方做烦恼，他并不是说要到做烦恼众生，他倒是说的啊，无所住涅槃回来，并不是说要做烦恼众生。他也是这样说的，其他的我没有了，其他的就是和这个方面有联系的。我现在我一下子，其实我有点也，那你比方说阿罗汉前面那成阿罗汉以前前面那几个，他其实还是应该还在三界内的，是吧？他还在三界内的，他还是。
哎，阿罗汉和菩萨，菩萨是您是说那个阿罗汉是阿罗汉像阿罗汉果，阿罗汉
是前面是
斯多含阿那含，他
说的
对
对对，他那个其实还不能，应该是他
还在三界里吗？
对，他还应该是还没有，
不能说还在，
他是上去，他是到升天下来，他其实还没有脱离这个人天嘛，是吧？还没脱离六道，他还没脱离这个人天，他还属于在修行，他不能说无余， 他到不了这儿来。那你菩萨呢？菩萨你必须到，你不到，是不是我说的不一定对，你是不是不到八地，你就别说在六道，你就别说度众生，你那不算度众生，你那还属于轮回着了。你觉得你是度众生，只是说你这个发的愿，但是你还是没有脱离六道，你是不是在八地以上，还是怎么着，你才能说这个回来度众生？
这个问题是吧？就是说你不到比如说不到阿罗汉，或者是不到八地，前面都还是在属于六道轮回。您是说这个问题是吧？是不是这个问题？嗯，比如说七地菩萨，他还是在轮回里，是这个意思吗？
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啊？我说的不一定准啊，这块我说的不一定准。
您就想问嘛，问师傅嘛，是不是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就是我从我来说吧，
这样说吧，不说轮回不轮回，换一个词说，是随业力还是随愿力？你回答吧，不到八地随愿力啊，随业力啊？随愿力，你还随啥业力啊？随愿力，
你虽然是随愿力，
不说轮回不轮回，只说随业力随愿力
啊？对，虽然是随愿力，
会随业力啊？
嗯，虽然是随愿力，
不用轮回不轮回，换一个词说，哎，是不是造业受报？
嗯，
不再是了吧？
但是你还是没有，好像还是有点和这个，
对，跟前几天那个
不是造业受报，是发愿度众，不是造业受报，发愿度众，
对，发愿度众，但是我觉得他那个结果。还是和那个斯陀含阿那含和那个有点像，虽然你也是想出去呢，啊，你还是没出去呢。你，我这块因为我表达的不准确，所以说从我来说吧，那你就是你这个就是我，如果你没有到八地，没有成佛。你可以在有生之年，你可以做利益正生啊，是这些，几位先度而先度人，可以做这个事儿。那还是老老实实发愿到幻世斗转天，然后再说吧。我是从我自己来说啊，是不是应该这样啊？其他我没有了，
没听懂。咋回事？说的啥？没听懂。
就是我感觉许师兄这个问题跟前应该是上周张静波，
我没听懂他的意思，
有点类似。
他懂了，这联系到懂了，天亮了。
他其实我感觉他好像这个问题跟上周张师兄这个问题挺像的，就是还是就是说这个照业。可能就是还是有这个造业受报这个问题的困扰在里面，是不是？因为没到八地，那造了这个业，这个业因就还在，日元就成熟。
哎呀，
是不是还是这
个？他的意思是不是不自主啊？不能自主。实际上啊，不要说是修行人，咱们说轮回凡夫，他要不自主，谈何造业？他有他自主的余地。他在受报的那一段时间里，他能自主的做事儿，也就是造了新业了。他要不自主，他咋能会造新业啊？那都叫受报，那就没有造业的机会了。
嗯嗯，
自主不要说是这个修行人了，即使轮回凡夫，他都有自主的时候，要不然他咋能造新业啊？他的论述是不能自主，绝对不是不能自主，咋会不能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就是说，嗯，菩萨畏因，凡夫畏果，所以菩萨他深知这个因果，所以不会去再去造那些不好的业，嗯，不会造那些不好的因。
不是，我说这样，
啊，
因为佛无因果，佛无因果，佛无因果，那你
是因为什么？是佛不造因，佛不受果，是因为这个事儿，
啊，
所以佛无因果。
是啊，就是佛无因果，那你除非是来度众生，那你就出了六道 就没有，那就是法身、报身、化身，那就不用有六道之身了。我是这样说这个意思。
刚说过，凡夫都有三身，刚说过这个。你非得把这个解脱跟这个业报身弄到一块儿，这就是啥事都联系业报身，就是因为这个思维造成现在这个结果。联系了业报身干什么呀？先不要联系业报身了。
好，我明白了。行，谢谢齐老师啊。
我是看到很多师兄啊，现在看经文看得非常认真。然后呢，在经文里面特别有的地方特别纠结，包括刚才那个《金刚经》说的那个就是现象非相哈，就是我想
就像这些地方啊，我就插一句话吧，这些地方经不怕看不懂啊，它不有经解吗？都没有考虑读经解啊，不怕看不懂啊，你读经解不就行了？读经解才不懂，拿来这儿讨论。咱们讨论经解，咱不讨论经文，好不好？当然了，讨论经解会牵涉到经文，这是肯定的。
对，那个就是刚才他们就是纠结在就是若见诸相非相，若见诸相非相的时候，我突然就是想到一个比喻，也不知道恰不恰当，我想分享出来，就是若见诸相非相呢，就是好像觉得是空，不是的。就是像我们每天我们看到天上的云，因为各种因缘和合，风一刮它成了一个大象，哎，过一会儿呢一刮成了一个小狗或者是一个其他什么形象，但是你看到那个云的时候，它成大象的时候，你真的把它看成大象吗？你不会的，因为你知道什么？因为我们心里知道它是风吹包括云在空中，它是各种因缘和合形成的这个形象。那我们现在看就是说我们的性体，我们看到外界的这些所有山河大地物事什么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就跟我们看到天上这个云形成了一个大象的样子，或者形成了一个狗的那个形象，或者形成什么其他的你看到具象的一些什么形象，是一模一样的，它就是因缘和合。所以我们说我们是见诸相非相，并不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空的不存在的，不是，是因为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因缘和合，它并不是实有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是想分享给师兄们，也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不对的地方师父指正一下哈。
你讲的正是大乘空义，空就是这么讲的，就是像你所说就是这么叫空。
对，我就是想分享
正好是大乘空义。
对，还有一个
是这个意思，并不空并不是没有。
对，还有一个师父我还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师兄就是拿金刚经和心经并在一起去理解，但是呢其实我们所有的我理解的啊，所有的经文其实讲的都是一个事儿。你包括楞严经也好，圆觉经也好，包括金刚经心经，其实它讲的告诉我们呢，就是让我们识得生命的实相，但是它的入手是不同的，就是它讲从那个讲的那个进入着手的角度是不同的。心经呢，你看它侧重于告诉你五蕴皆空，色受想行识，它是从这方面入手，从它对的是舍利子。为什么对的人都不一样呢？因为每个人他器物点不一样，他对舍利子讲五蕴皆空，五蕴是什么呀？是我们人，我们人的个体在修行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常乐我净的心性被五蕴遮盖，也就是说无明遮盖，所以不得见大光明。它是从这块告诉我们五蕴皆空，而金刚经呢，它对须菩提它是谢空，谢空它这块它是为什么？你看它提问的时候，它是先问发阿耨多罗什么三藐三菩提心，应如何住如是降伏其心，它实际上是我们在修行过程中的行持，
从行持入手来去破解你，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他就是他经文他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你当然你要理解他的核心，然后你才知道哦，他说的是一个事儿。但是你不理解核心，你把它去从它本身，它从五蕴入手，这边从行除入手，你把它往这中间串。如果你真正的懂了，你知道啊，他们是互通的。如果不懂的话，就会就像师父说的，就把自己挖坑，把自己往深里埋了。这样的话，对我们就是你的那个，你比如说文思也好，它会给我们造成很大困扰。这是我的一个理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有个师兄，就是刚才上面那个师兄哈，他是讨论这个八地菩萨或者什么什么菩萨。我这块呢，我是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也是想分享一下这块。我们看经文呢，应该是什么样呢？比如说你的修正没有到那个境界的时候，我们就看就好了。如果说它就像什么呢，我打一个比喻哈，不知道恰不恰的，就像我们出生之后，你比如说你从来没有到过屋子外面，这个屋外没有窗的啊，没有到过屋子的外面去，没有见过太阳，那你在这屋子里它是有光的，比如说有霓虹灯，有白炽灯，它就发出的各种的光是不一样的。然后在屋里有人告诉你外面的太阳啊是啊，什么样的大光明，你就会把它跟你屋里见到这个光明，因为你有黑过嘛，你也有亮过，你就会跟你屋里的白炽灯那个光去比较，去揣想，又跟霓虹灯那个光去揣想。其实因为你没有走到屋子外面见到太阳，然后你去揣想属于多思无益，你知道吗？因为你真正揣摩不到。我们因为都是新密师兄弟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你文思，你知道了，你看到了啊，你心里记下，知道是这个样子就好了，不要去多思，多思去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走到屋子外面见的太阳，你拿霓虹灯，你拿所有的白炽灯，你去想是没有用的，徒费心神。我们真正要做到的就是按照老人说的，去坐上心念耳闻，坐下时时观照，去把控自己的这个心，然后好好的走到哪一步，你就会理解哪一步。不然的话，你天天去揣摩说，哎，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他是不是那什么回来是什么什么样，没有，对我们修行来说，我认为没有啥好处。这是我的理解，我就这么。反正也是刚才听那些师兄们说哈，有这些个感受，我就说出来了。反正如果不恰当呢，请师兄们原谅，也请师父多指正哈。我就说这些。
说得很好，非常赞同你这个说法。
谢谢师父肯定。那我下麦了。
他这个刚才这个徐师兄说这个。这个他说的这个什么入法空相啊，他说是大乘空义啊，这对是大乘空义。但是我还有一个其他的这种想法，他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说他说的是因缘是吧，你比方说如果一个这个这前面这个墙，如果是红光是打着的，他看着是红光，但是我如果是 X 光打在上面呢，你可能看着是半透明的，但是如果你是中微子打上的呢，你可能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中微子它就是这个穿透力比较强嘛。我是比喻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像五十一魔里面不是也说吗，五十魔音那叫人，五十那不是说吗，那他不是就这个内外通彻， 内外通彻是什么意思？那他要么是就没有，要么是透明，要么是半透明，或者是这个意思。那是那他就没有看见，他还看见身体吗？他就没看见身体，他并不是说看见身体了，或者是他看见身体是半透明的，那他就没看见身体。那也许是你觉得前面有墙，那他可能看见他前面没墙，他就没看见。那这个可能就不是说刚才说的那个大乘空义，那也就是说那他就没有想。我只是这个有个这个观点嘛，我就是说一下。
师兄您是想说
啥了？当场上说啥了？
这
就问出的观点是什么呀？
师兄是不是想说的是一业不同，所以呈现的东西也不一样，是想说这个吗？
那也不是说那你说业不同，那也有道理。那人嘛，那就看见有前面有墙。那也许是咱们说那个中阴身吧，那可能他没看见墙，是吧？那也可以是说是业。
那您说的这个空其实是没有嘛？你现在咱们不是在您不是在讨论这个空吗？大乘空义的空和您现在说的这个空不是一回事，好像。您说的空是没有，其实
这个没有的意思是他没看见。
对呀、啊，您说的空就是，对呀、啊，那不就是没有吗？我理解的，您说的空好像是一种断灭空这种感觉，
也
没有，
也不叫断灭空。你要成人了，他不就看见墙了吗？你要是不是人，那就看见，那就没看见。那你说是因缘也行，你说是业报也行。我说的不一定准确啊，我就是有这种想法说一下，其他没有了。
我没听懂，没听出来是这咋回事，都没听懂咋回事。好吧，以后慢慢懂吧。
我看到那个魏老师来了，我觉得很开心。那个我就是想分享一下，就是那个元旦那天，就是那天我不是不是。元旦是那个12月31号那天，我不是在那个也是课堂上跟魏老师那个聊了一下，然后魏老师就是讨论了一下那个断，这个怎么断，然后我就魏老师就说，他说你就是把这些念头去断掉啊。我当时其实我是觉得我好像断不了，但是老师说你能断，然后我就下了。下了以后呢，然后那个后来晚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在我睡觉之前就无缘无故的大哭了一场，然后哭了很久，大概哭了两三个小时吧。哎呀，越哭越伤心，然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哭呢？我觉得就是。我就感觉到是那个断，就是让我去断那些念头啊，就是觉得也不是不能断，但是你这个断的时候就是很难受，就是会
我
会想
过我几遍了，断的是妄念，今天你又说断念头，
嗯，
对吧？你想起来了，
对，
你说。
对，就魏老师你跟我说的就是说不要有那么多妄念，有妄念的时候就把它断掉，对吗？
对呀、啊，不就是断妄念吗？妄念起了对境生心所执着而生起的妄念，取舍自妄念，断这个断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
对，
怎么了、
啊、
这怎么了，这大家都是这样子吧？上师说
然后就是断，然后那个第二天就是元旦那天，我头天晚上不是哭了嘛，然后第二天我做那个就是打坐的时候，本来我手是很疼的嘛，然后就那一天呢就那个手就一点也不疼。那我当时我就想，哎呀，这个断还挺管用的，我是这么想，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我觉得哎，这个还挺管用的，哭一场就手不疼了。那个，但是我还是对这个断的话，就是 没有更多的那个就是那个体悟啊。那今天呢，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个经，这个看看经文啊，看书啊，这个东西嘛啊。那我就想，就这么多师兄都在打坐，都在修行，那个每天花两小时，然后呢，不管怎么样，这个两个小时，如果说你用在生活当中的吃喝玩乐上面，那不要说太开心了，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会愿意去花这个时间去打坐？那就是因为说，两位老师也在说，那你这个是了生死啊，那你这个打坐是就是那个，你有那个业力啊，然后那个就是你的好处会很多啊，这样子啊，那。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愿意去打坐，是因为说，因为我原来的话，我是觉得我修行是因为，哎呀，这个我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矛盾，我自己有很多的情绪，我也觉得人间很苦，然后呢，我就想减少这样的痛苦，或者是说，哎，让我钱更多，哎，赚钱更多呀，或者是说我的生活更好啊，那还是为了这个吃喝，就是为了这个。就是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我才愿意去打坐，去愿意去付出这个时间去那个就受这个苦。但是很多人的话呢，他可能就是会说，哎，我要去了生死，然后很多人会去执着于是说，哎，那个涅槃是咋回事啊，那个我要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涅槃那个涅槃。我原来也觉得涅槃很高大上啊，很高级啊，我就去查那个涅槃到底怎么回事。后来看了一下，好像我看了一本什么书吧，他就是说这个涅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是也是空无虚有，它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你如果说没有实修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到人家的涅槃的。然后那个什么心经其实通篇就是告诉你观自在菩萨，你坐在那里观你自己，完了以后接地接地波罗接地，就是说努力努力，你一定要努力啊，每天你要坚持那个去打坐啊，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看到你的自信。空性就是什么？空性就是所有的一切它都是振动波嘛，就是没有实有的嘛，你思想也是振动波，你的语言也是振动波，它都是各种波的不同形式嘛。这个就是说所有的东西，你可以说它是有的，也可以说它是没有的，这个就是空性的意思嘛。那《金刚经》的意思就是如来佛嘛，就是一切有为法，就是说你所有的法它都是那个泡影，金刚经通篇就是这个不是这个，那个是那个，那个不是那个，这是那个，它就是绕来绕去，就在那里说，也是在说这个空性嘛。其实很简单的，没有那么多什么这个名字那个名字。那我就说我为什么要去学？我是因为在这个我要解决我自己生活当中的问题。如果说我不是为了解决我生活当中的问题，我是为了去那个去什么证得什么菩萨什么东西的，我觉得，哎，我觉得我都没看过，我没有真正的看到过菩萨，没有哪个菩萨在我面前示现过，哎，他那个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书上说的那些东西，而且是就是。不可考证的那种，反正我是觉得我没有这个愿力，没有这个想法去那个去看，而且不同的人写的书它里面的词也是不一样的，而且我现在我在那个咱们心中是有很多那个书，什么那个这个那个书那个有一些书我看我稍微翻了一下，包括那个元婴老人的书，我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偶尔翻一页，看见，哎，我觉得，哎，他这个说的是对的，我体验到过，我能够明白他说的意思。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觉得他都是那个文言，都是那个文字，就是其实跟我们这个，我四十多岁，我觉得跟我学的这个语文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去理解他说的意思，就是那个很绕的，而且根本就。你也不能断章取义说，那个，而且这个书的话，你一定要，比方说一本书，你一定要从头看到尾，而且它可能一本书里边还有很多几个，那个，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如果说你只是从 中间看一步的话，你理解的意思肯定不是他要想要知道那个意思。那我就觉得就是大家都喜欢看这个书，你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在这里讨论这个那个什么空性，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你只是说为了知道空性是什么，那我觉得你是看书也看不懂的，你讨论也讨论不出来。然后我就回过头来就是体验到我自己的话，就比方说我自己为什么要去那个打坐，而且我为什么我能够，如果说我能够坚持下来去那个打坐的话，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原因的话是因为我相信两位老师说的东西，就是比方说其实就是老师比方说有问题的时候，老师给到我一些这个指点的话，我觉得在我打坐的过程当中对我那个体悟，就是好像老师他会给你指明一个方向，就是当你歪的时候老师会把你这个扶正，就是说哎，你不要往旁边长，你要往上面去长，那个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的。
师父已经没话了。师兄是这样啊，因为您刚刚开始接入，刚刚开始进来，您确实不清楚什么是出离，什么是空意。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佛法的核心，佛法的实，佛法的真实意。师兄还没梦见在，所以您可能不理解，没关系啊，您慢慢跟。然后岳老师的小班课慢慢跟啊，我们的答疑慢慢跟。
好，好的，好的，
好，
谢谢。好，我就说这些。
魏老师、齐老师好，我想说的是，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心魔十分重的人，其实原因上是一直在提示我们，如果心里起妄念杂念的时候，楞严咒心要时常间起起来。怎么说呢，这个楞严咒心非常起作用，而且能使我们的身心十分的清净。我一开始修习佛法的时候，起初的发心其实是怎么说呢，我把我给丢了，其实是在寻，一直在寻找自己吧。怎么说呢，群里的师兄一直其实都在用妄心在揣度，当你修行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其实有些话不该说，佛菩萨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禅定修密宗，不管什么说，其实就是要消业，使我们的身心清净，但是必须从知见上要立起来，必须要有正知见，知道佛法是什么，才能时处时常的保证自己的空性不丢失。所以我还没有正式修心中心，但是我能感觉到心中心的能量非常的强大。其实我们从踏入实修的这条路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一直在和心魔做斗争，其实你是在试向自己开战，并不是怎么说呢，玩文字游戏，理论一大套一大套的，这些东西根本其实没用，必须要深入到佛法，深入到实相，深入到生活当中，去消磨你的我执我见，扩出你的无明，你才能慢慢的踏入大道。想要证得果位，必须从破我执开始。
师兄，师兄的感想啊，是修行当中的正因，是这样。开始实修吧啊。师兄有问题没有？在这个地方？
没的没的，我放下了。
哦，好的好的。高师兄的问题，他应该是现在百座还没完成，他也想打七，就想问打七要做什么准备啊？有什么好处？
行，不用做啥准备呀、啊？那你来你这打气，你都要求他做啥准备呀、啊？你告诉他吧。
好的，我们有文件，打气的要求，准备 都这个文件可以分享。
那文件有打击的好处有没有？
打击的好处
有啥好处？
打击只有一个目的呀、
啊。打击的目的也有吧，你的文件。
对，主持开示，还有您之前的那个这个答疑。
打击的目的是明心见性、打击的好处是可以更好更快的明心见性。
师兄应该听到了啊。
你这个打击的说明里头有准备啥东西没有？有吧？
有，需要他自己做什么准备？
你告诉他就行了。
好，他是说从15号才能参加咱们的打气，因为我们是安排了4个星期的，他15号可能就不是全程，他是问这样会不会影响他的效果。
那当然会影响效果，你都不参加全程咋会影响效果，就那就影响效果也比不打强，不如参加全程的比不打强，就这就这个事儿。
哦，就是刚才就是他们说到诸法空相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当时是被绕晕了，后来仔细想一想，就是说我说一下自己的理解，就是说对不对，就是说请老师就是帮忙给我看一下，他就是说首先他诸法空相，他说的是法，那么一个问题，这个法它到底是什么，就说他法它其实就是我们心里的影子，是不是？他就说
空相是哪个？你说诸法空相的诸法是指的啥？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就说他诸
法
空相
前头说了五蕴啊，就是六，
对对对，
说的叫色非空，空非色，说的那个色那个法，五蕴六入十八界，什么就说的这种，这就是法。
就说我说一下我的理解，他就说他法这东西，
受动想行识，什么就这个法，
是不是？就说他本来就是心中缘，就说心里缘起的，就说影子。就说他如果没有对象，他就说也就没有心没有法了，就说他喜，所以说这个东西这个法它是因缘生的，它没有自信，它不可得的，所以说它是空相，是不是？
但是的，
就说对，他古人说过嘛，就说心生法生，心灭法灭，他说心既然都是幻的，那法它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是吧？
是的是的，
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虚幻的，不错。
是的，
是虚幻的，
所以说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它这个空相就是因为它本身它就是缘起的，它是没有自信的，
是这样的。
嗯，好的，谢谢老师。嗯，
谢老师好，回头的问题它是在那个文字区，回头看文字区的时候就不用看我的问题，然后我的问题就是我闲着没事的时候断念头，不主动想事儿，把心歇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就又会有各种念头自动冒出来，然后再说话什么，或者有可能以前音乐听过的音乐就想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就断不掉，我就是我只能断我自己主动想的念头，但是那些念头有些念头好像不是主动想的，就是一直在那里自己
也能断了。你说的是效果断了它就没了，我说的是断它还有还断，这就叫休息。你说这一断它就不会再有了，这还会再有，再有再断。
我试过，它就是不停的冒出来，不停的冒出来，断都断不掉。那这时候
说的好啊，就这啥时候冒啥时候断，一直冒着你就一直断，这就是休息。
哦。那这个时候如果自己没有力量的话，能不能借助持咒啊什么？
借助什么？
借助持咒啊什么的，就是念念咒，然后不要让它不停的下来。
你至于断它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你用啥方法只要让它断了都可以。
啊，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被动的念头，其实还是可以断的。
不要考虑到这主动被动，这不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的，弄得非常很难以理解。你这么一说。不管他什么主动被动，我这是断，他有我就断，他有的再出来再断，多么简单呐、啊！这样简单的理解吧，不要理解的那么弄那么多事儿，什么主动被动，本来没有的事儿，你又加上个事儿，你加上的那个东西叫做主动被动，不要加这个了啊，没有用。
反正就是有念头就断，就这么简单。
对呀、啊，多好，这样多好，何苦呢？弄那被动，主动被动干啥用呢？
好好好，谢谢老师。
师父，王师兄问，他说他刚阳过，本来是准备打七的，但是现在怕冷，还可以再打第二个七吗？哎，他这个
你说他个原来是在打七，现在呢，由于他已经有病了，结果打不成了，哎，那就不打了呗。那你咋办呢？这不是感情啊，让他不行就不打了呗。能坚持坚持，不能坚持不勉强坚持，好吧？
好，如果父母不识字，替父母受持读诵效果一样吗？替父母，这个
他说受持读诵
替啊，他代替父母。我们说的是《金刚经》。
哇，
师兄，
受持读诵啥什么？这个不好回答了，很难。
应该是受持读诵《金刚经》吧，因为是接着《金刚经》说的。
那个你何苦呢？你还不如让他念佛好呢。他不是不识字吗？他你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的理论，告诉他，他接受了念佛，多好啊！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多好啊！多好的结果呀！
他接受很难，他说父母不接受，
啊，
他想代替他们。
那当然没办法，那还啥办法？你可以跟他讲讲中有。他可能不相信，他认为死后啥都没有。你没有，你要有机会也告诉他有，到哪儿去能好，到哪儿去不能好。他能听个大概，他认为你迷信，实际上是死了以后啥都没有。他可能这么认为，到他不在世的时候，你就给他讲，他到时候肯听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生前那个想法是错的。他认为人死了啥都没有，结果他自己死了。发现还有，并不是没有哦。原来我的孩子说的对呀、啊。这个时候你一叫他，他就到你那去了。哎，你说的对，你告诉我，你就告诉他往哪去往哪去。他很听你的，很听你的，他就解脱了，这多好啊！你跟他讲中有吧，不管用啥办法，让他能稍微知道点，死了以后还有好处，可有好的地方可以去，告诉他。他不相信也不要紧，但他死了以后就相信了。
他说好的师父。看佛经时看不懂的内容，心里就堵得慌，很难受，浑身难受，看到明白之处又豁然开朗，身心舒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告诉你原因也影响不了结果，不说原因了，说个原因干什么呀？原因理论上知道了，能影响这个结果吗？也不影响这个结果，何苦呢？就搁这不，我不多说了，我就搁这就说他干什么呀？何况我又不知道啊，我就是知道说了也没用。
他说好的。初九供天参加网络活动效果一样吗？需要注意些啥？
啥效果呀？又说效果了。
供天
不是你要求啥事儿吗？有具体事儿可做呀、要不然你供天干啥呀？你比方说我要买一套房子，有个具体这种事儿，看看这一年能不能想办法让我就这个，不管贷款个啥事儿，弄啥不能让我弄一套房子，或者是具体的另外要干成一个啥事儿，或者考上学啊什么，就这一类事儿，你供天看看能达到目的不能？那是具体事儿，要在这一年里要完成的具体事儿。
肯定是他肯定是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就是想问参加网络共修能不能达成所愿，他可能是想这么问。
共天就是你要别说他，就你自己不跟人家一块，就你自己共也一样啊，何况参加网络了，那岂不是更好？不是你自己，就是不参加网络，你自己共也可以啊。所以这不存在这个问题，都不存在你问这个问题。连你自己供都行，别的不都行吗？就这意思嘛。那不都比你自己那个好吧、
他说他明白了，师傅。这共鸣者还挺多。张师兄说他的愿望今年实现了。
对啊，他就是他这以前供过天，这是吧、
对，
以前供过天，愿望能不能实现，他就最有发言权了。他知道。
师父，慧真师兄这个问题还挺长，说有之前有段时间坐下也持心密咒，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天感觉身体很热很害怕，晚上不敢睡觉，因为原来有过第七识出去的经历，自己又不明白是为什么怎么回事。有人说能量足才能出去，我不懂热是不是能量足，因为害怕睡得也不安稳，慢慢坐也断了，断坐了，现在重新上坐，想请您帮他树立正知见，正确的知见。
正知见不能靠人呐、正知见是你自己树立的呀。你当然了，你只要听别人说话，你只要老人开始，你只要能听，你都能树立正知见。不要找我们了，我们还不跟老人差太多了，看老人开始，你同意吗？你同意老人的开始，那不就是正知见吗？你不赞同老人的开始，那不就是不具有正知见吗？我是这么理解的。
正确的知见啊，师父已经告诉您了怎么树立。除了看老人开始，其实我还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答疑，有疑惑有困惑上来交流，因为我们自己看主持开始还经常会误解呢，或者说没看懂，这个时候可以上来跟师父交流啊。还有我们这边还有好多魏老师的这个课和答疑，一定要跟善知识有这种交流和互动，我们不能自以为是。师父他还想问第七识出去是怎么回事，
你咋知道是第七识
是怎么回事，
你咋知道是第七识出去了、他不是第七识呢、所以这个结论，首先来一个结论，第七识出去就有问题，哪有啥出去，就你说你根本就没出去，你在打妄想，放心吧，你没出去，打妄想，老是害怕自己打自己吓自己，打啥妄想了？哪出去过呀？从来不曾出去过。别打妄想了，以后不打这妄想了啊。
因为他断过柱啊，好，听到了哈，师兄断过柱啊，所以您这个确实有问题，需要上来经常交流，别打这个妄想了啊。他还问热是怎么回事？打坐发热，
一般打坐发热都有这个现象。不能说全部歪的 90% 以上都有。但是程度不同，有的发热就是发热比较明显，有的发热不太明显。打坐发热是正常现象，别担心什么了。也没有啥好也没有啥坏，就没有啥好坏，别考虑这个问题了。
他说照见五蕴皆空，只看破度一切苦厄，只放下，对吗？
我看看他具体说什么，说照见五蕴、五蕴皆空，只看破度一切苦厄，只放下。照见五蕴皆空是看破，这个我同意你这个说法。度一切苦厄是放下，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度一切苦厄是解脱，不是放下，是解脱了，放下什么呀？
既空既有，万法皆空，作用不空，这样理解对吗？
作用不空啥意思？我不理解，不是你的理解，我就不理。什么叫作用不空啊？我不理解这个话。再一个，像
师兄这个问
题，这个说法是你自己传播出来的，还是听谁讲的？我就是作用不空这个事儿，这个说法是从哪来的？我自己传播出来的，或者是我听什么什么地方开始他们说的，我听听作用不空谁说的。
海纳百川师兄，您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好好聊一聊的，但是他可能现在已经不在线了。
他不在线说换人吧，他不在线咋办呢？换人换人。
他说在六字明的时候经常会出现随念头跑出去老远才反应回来，继续持咒。
怎么跑出去老远呢？
是不理会这些现象，继续专心持咒。念头，他可能跟着念头跑了。他这个描述
不行，
机
关持咒不能不能跟
念头。修大明咒持着咒语，
不能跑。
嗯，
机关持咒，不理会妄念，机关持咒不理会妄念有，也就是不消灭了妄念，也当然更不跟妄念跑。不消灭妄念，当然更不光不跟机关持咒，他妄念他的，你持你的咒，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妄念与你不相干，你只管做一件事，吃肉，就这么回事。
张师兄转了一个问题，莫言师兄的，这是问师兄们的呀。他说他想问师兄们都是咋学的，我只能听，没有啥问题。
那就大家告诉他呗，大家都说说。
对，首先问一下莫言师兄，你有没有在修心中心啊？哦，在修六字大明咒哈。问题，您可以暂时没有问题，先继续修吧。然后有问题随时上来交流。有答疑，我们的答疑您听着啊。还有主师的这些文集什么的。哎，手印接不好。您已经灌过顶了是吧？手印肯定是能接好的。您可以一会儿找我一下啊，我们到时候统一的再教师兄们一下。这个乐上师兄问，他说不是说一切唯心造吗？为什么说走路无意踩死蚂蚁还算无记业？南拳早
无记造业，不是故意造业的，也造了业了。我一说别害怕，你刚才听说过这刚才的说法吗？金刚经里讲的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害什么怕啊？好吧，别担心了啊。
然后他后面还有疑问，南拳斩猫造的什么业？
南拳不曾斩猫，南拳三轮起空，三轮就是南拳是一轮，斩是一轮，猫是一轮，三轮起空就是三者都不存在，既没有南拳也没有猫，更没有那个斩，这都没有造什么业，啥也造不了，有才能造业，没有造啥业。你可别学他，你那可不能，你都没有三轮体空，南拳正道三轮体空，你没有正道。
嗯，
别学他这个事儿了，不学他这个干这个活，他干这个活等于没干，你干这个活等于干了啊！你可别学他干这个活。
五步还天是谁？在那里，
五不还天阿罗汉所住之处，阿罗汉在五不还天住着嘞。
我们都是乘愿再来的，对吗？
你这个说法有道理，真是这么说。你这个说法有道理，我也同意你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乘愿再来，也就指不是乘愿再来，说明个啥问题啊？不是乘愿再来，说明。我们今生学佛跟往昔有关系，如果跟往昔没关系，就不是乘愿再来的。哎，遇见佛法了，我就愿意学。往以前没有学过佛，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可能学佛。为什么呢？遇见佛法了，你会认为是迷信，你不会学的。也就是因为往昔你学过佛，你才可以学了。因为什么呢？我们从小都受最基础的教育啊，基础教育这么说的啊。这个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晰，原来这个都没有宗教，后来宗教恢复了，这才发现原来不是跟我上学学这个时候一样啊，一开始都不知道这宗教啥意思啊，不知道教义，后来发现一看那个那也有寺院了，也有书了，先是请书一看，哦，知道了，原来在学校那个学那个并不是这样，原看的不是啊，都是什么？那是这个都是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泥浊水，是封建统治阶级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咋看就跟这个宗教教育跟封建统治阶级没有什么关系啊，咋能成了他的工具啊？很奇怪，这就开始学佛了嘛。要不然的话，要以前没学过佛，肯定我不信佛，我不了解。可是要是以前没学过佛的人呢，看见了也还是不甩。什么呀？你这都就好像你没见了，现在人都是吹牛的，他这也吹的，就麻烦了，不学了。一定是学过佛的，因为什么呢？我们从小受的基础教育本来就认为，不仅仅佛教啊，任何宗教都是迷信，就这么认为的。那时候没有宗教政策，现在不一样，现在对有宗教政策，那时候没有，也没有宗教，只是有这个概念，所以没有见过啥是宗教，总认为。宗教是邪恶的，总是那么认为的。 后来发现寺院也开放了，又说是这哪是邪恶的，是善良的，咋会邪恶的呀？哎，这就逐渐逐渐就开始信仰宗教了嘛，就这样。
修行需正道，观一切如梦，日常生活如同梦中。请问是否可教授梦观洁净啊？
梦观洁净没有，我们没有修，我们不修观呐，不修，没有修过梦观。不要说洁净，就不就是不洁净的事儿，我也没有修过那个。你说这个修法，我不知道。你看看，可能别处有人传梦观的吧，我不了解，你这找一找吧。
什么师兄自己想的一个词儿啊？郭师兄，您是心修心中心的
可能，可能是这样，他也好像也好像有传这个的，大概藏密里有这种修法
啊，
梦修啊，有这种修法可能
啊，
听说的，我也没有详细了解过，心密是没有，没听老人说过梦里什么，没听说这个，藏密可能会有这个说法，有这种法可以这么说，你可以问一问藏密，看看往哪能受这个法。
妄念前期修的是不是靠断？不是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六祖不是说慧能无伎俩，不断百思想。他这个，
我们说观照这个断，跟那个打坐那个断不是一码事儿。他那个打坐是，就是这个用入定的方法入死定，他那是那样。我们这个断呢是截断妄念。这个远不到他那种程度，修死定那个程度也远远不到那个程度，所以这两者不是一码事儿。
嗯，
都用了个段子，但并不是一码事。
刚才有位师兄说可以借助持咒断妄念，请问还可以借助什么办法呢？
都可以，都可以，都借助持咒断妄念也行，只要我们的目的是断它，你用什么方法都随便可以。都可以，
黑呀、断啊、停啊，
对对，断或者是另来一绝，这都行。
他说做运动走路算吗？这个肯定
做运动走路，你说你起了妄念了就跑一步，这个我都不知道做运动走路啥意思。做运动走路不是一边走一边打妄想吗？不是这样的吗？
是啊，
我们说的是断妄想，你怎么跟走路弄起来了？不是一边走一边打妄想吗？不是那样的吗？
不知道师兄现在修到多少座了啊？这个观照这个事情还不会操作，看来。
观照不会操作不要紧呢、啊，不是有本书啊，网上也有，印刷的也有，看看如何观照，那个观照就知道是观照指的啥了。
他问新人也能打七吗？有什么要求？在家跟网络打七？
你说是刚学法的人能打七吗？是这个意思吧？
他应该是
刚学法的人打气的，我见过不多，一般不能。但是我见过那很特殊，他就是刚说完灌顶，他那个打两轮就跟人家打气的一块做，人家做多长时间，他做多长时间。我见过一个，只见过一个，不多，这种人不多，没人限制你，但是呢，你做不到，别去勉强想了。你做不到的事，你想他干啥？
在家。网络打气还是线下打气？还问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师兄自己抉择。
这打对啊，你自己也能打，你参加网络也能打，你跑到别处打也能打，这个事儿，这个都你自己的，你自己的事儿。
就是网络打气的话，就是跟上我们的答疑，我们每天都有打气答疑，跟上答疑，这个就是
你说的那个答疑，就是下午4点那个不是？
是的，师傅。
下午4点的啊，
如果网络打气，
我怕你那个是到27号、是吗？
对，到27号，师傅。
28号就打
酒
了，就那个
对
那换时间了，打酒就是吧？
对对，答疑就
到28号以后就没有了。
啊，是的。
啊，知道了，知道了。
啊啊。供天必须要灌顶吗？不学佛的家人是否可以参加供天？
没有说供天灌顶的呀，哪有那个灌顶啊？谁说供天灌顶？本来老人供天法是说给心灵弟子的， 你说你不是心灵能不能供天，这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再加上他是你家的人，你都不好，你不好排除。要不是你家的人，你就干脆排除完，就说这是我们心灵内部的事儿，就这干脆告诉他吧。因为什么呢？他别的地方都能供天了，你说藏密供天有他一套一轨，还有各个寺庙都斋天呢、啊。到那一天，他叫斋天，他们都有不同的供天方法。我们是心密，我们就是这样供天。老人所传的，传我们的方法是心密供天的方法。别的宗派的供天都有，他跟我们的一轨不一样，都是供天。老人本就是说给心密弟子的供天的法。至于说不是心密弟子能不能按这个一供天，你说你咋回答这个问题啊？要是你家里的人就说能，就这样说吧。你家里的人你不要排斥他了，要不是你家里的人你可以跟他说不能，你可以这样说的，因为老人是说的是，因为什么呢？别的宗的供天方式都不一样嘛。他要是别的宗派的人，你就按他本宗的供天方式供天不就行了？老人传的就是传给心灵弟子的呀，说这个供天方法、
嗯、
要是说就这一种方法多着了，方法多着了，每宗都有，寺院里有寺院里的，不是寺院里的，各比别的宗像藏密，他有藏密的，哪个宗派都是他自己的供天方式，固定的一轨，但那也是固定的一轨啊。
他说念六字大明咒过程中，因别人咳嗽，心中突然一直可以保持很清楚观照状态，可以恒常保持六字大明咒，自动持续心念，并且字句分明，念咒和起念头思考问题不相妨碍，是怎么回事？下座后咒语也持续不断，去睡觉了，怎么睡着的不记得了，但梦中还在那种很清醒的持续观照状态，梦醒后这种持续观照就断了，感觉当时如果不选择睡觉的话，那种状态会一直让人不困。
当然修行的好了是 不用睡觉了，修行的好不睡觉也可以的，不要在意，这些都正常现象，也不需要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知道他干什么，简单的说是好事，好事不要再追究什么了，你这是好事，不要再追究什么了。
齐老师好，
好，
我还是说刚才的那个问题啊，就是我说一下我当时候发生的情况，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第十七识出去，是我后来自己看书说啊，这可能是第七识出去的。就原来有过的这个经历是，有一次是晚上出去的，然后他出去之后呢，那个就是脚是不着地的，就那个姿势就像是。
你要想让我相信你那是真出去了，你得做一个事儿。我不相信你是真出去，我认为你是打妄想。你要想这个知道你是真出去，拿一件东西回来，捡一个东西，不要拿人家家的财物，捡一个东西，不要捡一片树叶，捡个树枝或者薅把草回来。你要是能拿回来，你就真出去了；拿不回来，都是妄想，根本没出去。
哦，就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然后
你出去的过程中拿一件东西回来，
哦，就比如说
到时候你起来了，看看这个东西在不在，如果这个东西在，你就是真出去了，要假如东西不在，那全是都是妄想，根本就没出去过，
就是闻到的、嗅到的、看到的、想到的都不是，
肯定这么多事呢，你拿一件东西回来嘛，就这么简单。为啥这到那到，啥也不到，就拿一件东西到，拿到是真的，拿不到是假的。
好的，好的，知道了。
所以我一开始你说这我都不相信，不信是真的。你要说那不对，我拿回来了，真有，那我就相信了。
我是这样，就是那我现在您这么说，我现在知道了，那个不是真的啊。但是就比如说出去了，他。就是有个感觉到有个东西出去，它能看，就比如到一个地方，这个太阳晒呀，或者是香的呀、臭的呀，都能闻到。但是您现在这么说了之后，我知道那个不是，但是就是有这个有过这个经历，就是它会不会还那样呢？
什么叫还那样？啥？这不打妄想吗？全是打妄想了，你这还啥样啊？你要是真没出去，那就是打妄想的，出去是真走了，真能拿东西回来，那可就真出去吧。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